好，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很高兴也很荣幸今天能够在这里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。其实我们教会是一个很小的教会，比你们人数还少。那我们教会是没有牧师，所以就是一些弟兄们在那里做的分享，做一些的服侍的工作。那我刚谢谢的介绍，我的名字叫吴恩辉，我姓吴，口天吴，恩是恩惠的恩，辉是一个日一个君，若是余辉的辉。那我是因为13岁就来美国了，所以通常认识我的人，跟我比较熟的人通常就叫我 Michael。 我后来有一段时间回去台湾住，我是从台湾来的。我到台湾住，因为我是从等于是我这样是从美国回去的，所以在台湾的朋友都叫我 Michael， 所以大家都习惯都叫我 Michael。可是你们高兴怎么叫我就没有怎么都没有关系，可以叫吴恩辉，可以叫我 Michael， 叫我吴弟兄都没有关系。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很小的教会，所以我基本上这是我第二次没有在不是在我们教会正道。我女儿有说，就有跟我说，然后她说 Dad， 我说 Yeah， 她说 You're pretty good， 我说实际是 You're pretty good， 她 You don't look nervous。 其实我 nervous 在里面，外面可能看不太出来。那这是我第二次的在外面跟你们跟大家分享。那在今天的信息里面，今天的马可福音的第六章45节到56节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三件事情。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信心的建造。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就是信心的根基。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的是信心的行为。信心的行为，这是今天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三件事情。今天早上我比较早一点来到 Charlottesville。因为我想说我的女儿在 UVA 读书，她今年是第三年的学生。她因为从小就是我们都是去美国教会的，所以她就是去他们的 youth， 所以她比较习惯用英文听讲道。所以她是有去这边有一个叫 Cornerstone 的一个教会。那因为我们想说我们难得才来，这次是我第二次跟你们聚会。上一次来是听众，这次又站在讲台上，真是不太好意思。那我想说我们既然很难得来，那我们就去他的教会，就是去听听看那个牧师是讲的是什么信息，那个教会的 atmosphere 是怎么样。那他们教那个教会的最近的一个信息是 fearless， 无可畏惧，或者毫无畏惧。那个牧师今天就讲说什么是 fear。So fear 就是 anxiety， 就我们会对很多事情我们会有一些，就是我们会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我们会害怕。那他说是怎么样克服这个惧怕呢？他说就是信心，就是信心。那信心或是盼望。那我们要看的第一个是信心的建造。信心的建造是在今天45节到第52节，这是今天的很大的一段经文里面。我们可以看到说门徒们在这一段经文里，我们可以看到门徒们正经历着困难。什么困难呢？因为风不顺，他们摇橹甚苦。那在我女儿的教会，他们的牧师讲说 how to overcome fears, hope。 什么是盼望呢？使徒保罗对我们说，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说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就是这个盼望，我们对这个盼望，我们能够让我们不看到我们所面临的或是我们正在经历的，就是因为这个盼望让我们对未来有信心。那我们都知道今天的经文里面门徒们所经历的是一个困难的事，是一个试验。那什么是试验？什么是试探？很多有的时候我们分的不是很清楚，我们觉得很像对我们不是很舒服的事情，就是试炼。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说是试探。那什么是试炼？什么是试探？雅各书，使徒雅各对我们说：“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。” 他也不试探人。所以试探是什么呢？试探是要我们犯罪的。我以前有看过一个电视节目，那电视节目是一个叫 bait car， 它是什么？基本上就是在一个就是在一个比较就是偷车机率比较高的一个地区，他们呢警察会去那边把那个车子停在那里，一部蛮好的车子。那有的时候呢，可能只是门没有锁，有的时候车子就在那里，引擎是发动着的，可是没有人在车子里面。那你就当你看那个电视节目的时候，你就看到有人在那边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那当他们看到发现这个车子没有人在里面，车子又发动的时候，他们进去车子里面要把车子开走。当他们开了一段时间的时候，那个警因为是警察，他们都有监控着，他们就按了一个按钮，引擎熄火，门全部锁住，他们就在那里被警察抓。这个是试探，试探是要我们犯罪，试探呢是出于撒旦，为什么？像我刚刚讲的，就是要让我们犯罪。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第一节，这边记载着说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试探，撒旦的试探。撒旦很喜欢让我们怀疑神的话语。他对夏娃说，神岂是真的这么说吗？神真的说在园里面所有树的果子你都不能吃吗？当夏娃回答说，神不是说树园子里面所有树我们都不能吃，唯有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因为我们吃的时候必定死。撒旦接着继续马上说，你不一定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试探是出于神，就是要让我们犯罪。后来你继续看了以后，夏娃看见那个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眼目，摘下来吃了以后眼睛明亮，给他先生吃了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原罪。试探是出于撒旦，为要我们犯罪。可是试探只出于撒旦而已吗？试探也是出于我们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雅各书的第一章14节到16节说，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。使徒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，叫我们说，当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，不要把全部这个责任都推给撒旦。是的，撒旦是试探人的。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常常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出于我们自己。大家都知道罗德与索多玛，在旧约圣经的记载，创世纪的第13章的记载，在这个经文的前面的背景，就是罗德与亚伯拉罕，神赐福给他们，他们有许多的牛，许多的羊，他们两个人都有仆人。亚伯拉罕是罗德的叔叔，他们两个都有仆人，可是他们在同一个地方放羊，所以呢，他的仆人就吵起来了。亚伯拉罕对罗德说，我们不可以吵，我们不能争吵，这样子吧，你先选，你往东我就往西，我们不能争吵。所以罗德站在山上举目一看，约旦河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，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，就如同耶和华的园子。那块地多美啊，就像在伊甸园一样，也像在埃及地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， 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请弟兄姊妹请记住，也请注意看，渐渐的挪移帐篷，直到所多玛。当罗德看到那一块肥美的平原地的时候，当他选择那一块平原地的时候，他的心就在他里面催逼他犯罪。就我们看到经文记载是，他慢慢的、慢慢的、慢慢的把他的帐篷移到所多玛，一直到最后他住在所多玛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是罪大恶极的。后来神下来毁灭了所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城市，因为他们那两个城市里面连一个义人都没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罪恶试探是出于我们的自己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当罗德看到这一片平原的时候，他的心不在这个平原里面，他的心已经渐渐的把他带到所多玛那个被神毁灭的城市里面了。我听过一个牧师讲过一个这个比喻，然后有一个孩子很喜欢吃糖。那有一天呢，他的父亲要出去的时候，他有家里有5颗很大的糖，他爸爸就把它放在罐子里面，然后放在那个柜子上面很高的，孩子拿不到的。他爸说：“我出去一下，我回来了以后，你乖的话，我就拿一个糖给你吃。”就他爸爸就出去了。那后来那孩子在那里一直盯着那个柜子看，一直盯着那个柜子看。等了一段时间，他就拿个椅子去把那个柜子门打开。他就在那边一直看，一直看着那个糖，一直看着那个糖。就后来呢，他就把那个罐子拿下来，放在那个桌上，他就在那里一直看，一直看。然后后来把盖子打开，看哪里一颗糖，舔了一下，看一看，哎，还是一样的大小啊。就他就拿了把那个糖放在外面，拿了第二个糖也舔一下，放在旁边。就这样一直舔，一直舔，舔舔，舔到后来，发现糖全部吃完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试探是出于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那试验呢？试验是出于神，试验是因为神要我们成长。使徒彼得对我们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”试验是因为神要我们在他里面成长。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的信心之父是亚伯拉罕，在创世纪的第22章记载了神对亚伯拉罕的试验。第一节跟第二节这边记载的这些事以后，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的后裔将要像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这么多。”然后亚伯拉罕照着自己的方式生了伊斯玛利嘛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是吗？哈。伊斯玛利，对，生的这伊斯玛利。后来神说：“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是你跟撒拉生的。”所以呢，当他生了以撒以后，这件事情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。”亚伯拉罕回答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亚摩利亚地去。”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这个对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大的试验。亚伯拉罕那时候已经90多岁、100岁了，他好不容易得到这一个儿子，这个神应许他要透过他的后裔，要成为海边的，像海边的沙、天上的星这么多的，神却叫他说。把这一个儿子带到摩利亚地去，在山上献为燔祭。像弟兄姐妹，亚伯拉罕没有在那里说：“神啊，神啊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” 神啊，可能是以实玛利吧，不是以撒吧？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献以实玛利，不要献以撒呢？因为你说要跟撒拉生的才是我的后裔嘛，是不是可以献亚伯兰？并没有这样子做。在第十六节、第十八节，啊，后来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到了山上，把以撒捆绑在那里，要献他为燔祭。十六节、十八节这边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：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。”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神是要试验亚伯拉罕，也因为这样，因为亚伯拉罕信靠神，他相信神，竟然说他的后裔要成为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他相信神能够让以撒复活，他不知道我怎么样，他知道神会让以撒复活，可是神并没有让亚伯拉罕去杀以撒，神后来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公羊在那里，亚伯拉罕献了那只公羊做祭物。试验是出于神，为了要让我们成长。在今天的经文之前，我们也看到了五饼二鱼的神迹，五饼的二鱼神迹，在约翰福音记载的这一段是：当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他对腓力说：“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”耶稣基督对腓力说这一些话是要试验腓力，因为神耶稣基督他自己知道他原要怎么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试验是出于神，为了要让我们能够信心里面能够成长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第45节、46节，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，这个试验是出于神。因为这边记载说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。等他叫众人散开，他既辞别了他们，就往山上祷告。接着就看到门徒摇橹甚苦。可是在今天这个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在耶稣催逼门徒上船，先渡到伯赛大那边去的之前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首先我们看到他们医病赶鬼，门徒们医病赶鬼。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第七节，这边记载的说，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，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，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。耶稣基督赐权柄给门徒们，让他们能够去赶鬼。第12节、第13节记载着，门徒们就出去传道，叫人悔改，又赶出许多的鬼，用油抹了许多病人，治好他们。所以耶稣基督赐给门徒们权柄，让他们能够去医病赶鬼。经文上也记载着门徒去做了这些事情。甚至我们看到五饼二鱼的神迹，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30节到44节的记载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说，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，保守一点可以说起码有8000个人，我有听过有人说10000多个，可是保守一点最少有8000个人，5000个男人，他们总会带自己，有些有结婚的，有些有孩子。不但如此，他们吃完了以后，那些碎饼跟碎鱼还装满了12个篮子。在约翰福音，使徒约翰的记载就是在约翰福音六章14节到第15节，当众人看到耶稣基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，就说：“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。”耶稣既知道众人要逼迫他作王，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，差遣门徒上船渡到另外一边去。那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在这个时候让门徒受到试验呢？因为那个时候 门徒们应该是在属灵的高峰上面吧？他们医病赶鬼回来，他们看到他们的拉比，或许他们还不认识，不知道他是真的神。他们看到他的拉比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个人，他们应该在属灵的高峰上面吧？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常常试探，也就是人在高峰的时候从自己心里出来的。雅各书的第一章第14节到第16节，因为我们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所试探的。怎么说呢？圣经里面我找了三个例子。第一个，扫罗王。扫罗王又高又帅。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第第二对不起撒母耳记上的第9章第2节，这边记载的扫罗又健壮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人能比他的，他的身体也比众民高过一个头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在全部以色列的男人里面，没有一个男人比扫罗还要帅的，他长得又比每一个人还高一个头。他只是不是高富帅，因为他说他是以色列支派里面他是最小的便雅悯，在便雅悯里面我是最小的家，所以他是高跟帅，他没有高富帅。扫罗王又高又帅，可是我们知道他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，就是那个比他更高大的巨人哥利亚。哥利亚在那里挑衅扫罗，挑衅以色列人40天，在那里跟他们较劲，说你们派一个人出来跟我打吧，你们赢了我们就降服你们，我赢了你们就要降服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说实在的，应该这个去跟哥利亚作战的应该是扫罗吧，他是王，他又比众人高一个头，有点鹤立鸡群一样，那跟这个巨人打不是应该是他吗？可是他并没有去，他也是害怕。40天，这个哥利亚在那里挑衅扫罗，挑衅以色列人，就后来我们都知道是一个18岁的小孩子，一个牧羊人，拿了3个石子去击败了哥利亚。当大卫杀死哥利亚以后，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撒母耳记上的第18章第6节到第10节，这边记载着说，大卫打死的那非利士人，也就是哥利亚，与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打鼓击锣，唱歌跳舞，迎接扫罗王。众妇女舞蹈唱歌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就这一句话，扫罗应该回来是高峰的，这个挑衅他的人，这个挑衅以色列的人被大卫击倒了。他们回来是参加这个妇女出来迎接他，是等于是在做一个 parade 一样，在欢迎他们回来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扫罗听到的不是妇女们的歌唱，扫罗看到的不是妇女们的舞蹈，扫罗就听到一句话，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圣经记载的很清楚，从那一天起，就是从这一天起，扫罗听到的那一天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次日，从神那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的身上，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试探常常是我们在高峰的时候临到我们的，是因为试探是出于我们的心。接着我们可以看一下乌西亚王。乌西亚王的记载是在历代志下的第26章。在第一节这边讲到，乌西亚是年纪很轻就做犹大的王。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，那时他年16岁。这个年纪轻轻16岁的小孩子，他怎么知道怎么做王呢？ 第四节到第五节记载着说，乌西亚行眼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，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，乌西亚定义寻求神，他寻求耶和华，神就使他亨通。乌西亚在那里寻求耶和华的面，他求问耶和华。继续在第十五节、十六节这边记载着说，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，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，甚是强盛。他既强盛，像弟兄姐妹，他就心高气傲，以致行事邪僻，干犯耶和华他的神，进耶和华的殿，要在香坛上烧香。继续，如果你有继续在看这一段经文的话，你就知道后来乌西亚那些祭司们阻止乌西亚去献祭烧香，因为那是祭司做的，他们对他说，你是君王，你不能做这个事情。乌西亚偏偏要做，因为他心里高傲。当他拿起香的时候，他的额头上长了大麻风，后来他就在到城外，在那里一直到他时间到了死了。这一位16岁就做王的年轻人，一心寻求耶和华，耶和华使他强盛，在诸邦的列国也都知道。可是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心里的试探临到他里面，心里高傲，他要去祭坛里面献祭给耶和华。我们继续也看到大卫王，我们都知道大卫王是战胜那巨人的孩童。那我们知不知道战胜大卫的巨人是谁呢？撒母耳记下的第16章，这边记载了有一天大卫睡到自然醒，那睡醒的时候太阳都快下山了，他走到他自己的宫殿上面，到处观望，看到有一个年轻貌美、身材又好的女子在那里沐浴。就后来我们就记载，我们看到新圣经里面记载着大卫把八十八接来跟他犯奸淫。后来大卫想要用自己的方法，用人的方法来掩饰这个罪行，他把八十八的先生乌利亚叫回来，叫他回去家里。可是乌利亚说，不行，我的弟兄还在战场上，我不能回家。大卫又叫他来到在王宫里面跟他吃饭，把他灌醉，想说灌醉你就会回家了吧。乌利亚还是没有回家，所以大卫就使出杀手锏，让乌利亚在战场上被敌人杀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战胜大卫的巨人不是那年轻貌美、身材好的八示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战胜大卫的巨人是他心里面出来的试探。神之所以在门徒们正在处一个属灵高峰的时候，让试验临到他们，是因为如果他们不能经历这些试验，当试探来的时候，他们将被打得一败涂地。那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是在哪里？我们的信心根基在哪里？第47节到第52节。有些人信心的根基是在我们的能力。我是一个修车的，那我常常出门的时候，我都会带我的一个就小小的一个工具袋，因为我想反正我是修车的，不管我开到怎样车子怎么回事，我只要把引擎盖打开，我用一用，我就可以开回家了。那有一次，我载我孩子跟我老婆去坐飞机，回来的路上，车子突然发生怪的声音，因为那天我们带了很多行李，因为他们回台湾，那我没有带我的工具， 所以在那边，我后来车子靠在 highway 上，我靠的路边停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想，因为我发现是引擎那个声音是引擎发出来的，我就一直在想说，哎呀，如果我有带我的工具多好，哎呀，如果我有带我的工具多好，那可是我也不行在 highway 旁边啊，我下了 highway， 第一个出我就下了 highway， 就又到了另外一个 highway。我想这是在哪里？我真的在玛丽兰那边。我说这在哪里？我都不知道。我要怎么回家？我在离 Rona 还有三四个小时，我要怎么回家？那我就在另外一个 highway 开一下，又到另外一个出口，我又马上下去了。就一下去看到前面有一个 truck stop， 不是 truck stop， 就是一个 truck service center。我想，这边很好吧？因为它可以修那大的 truck， 应该也可以修我的车子。虽然时间有一点晚了，可是没关系，我可以等到明天。就我开到那边的时候，发现他们也没有修 truck 的地方，只是让 truck 可以停在那边休息，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大的 pilot gas station， 那些开 truck 的人可以去那边洗澡啊、吃饭。可是，在那个 truck stop 对面就一个修车厂，就我车就开去那边。然后我开到那边以后，我打电话给在 Rona 的弟兄，看是不是有人可以来接我。那感谢神那一天有弟兄，虽然是开了夜车，他们那天来接我。我隔个礼拜我就回去，我车子就留在那个修车厂修，我隔个礼拜回去把它开回来。可是在我在等那个弟兄来接我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是一直想，如果我有我的工具多好。我没有想到说这是神的预备。我在 highway 上面，在玛丽兰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。我下了一个 highway， 就又是另外一个 highway， 这个 highway 给我带去哪里我也不知道。我一下了 highway 就一个修车厂。而且也不是很难找，所以那个弟兄来接我的时候，虽然他我不知道我怎么跟他讲，可是我跟他讲说我是在哪里哪里出口，然后出口又一个 highway， 然后他后来就找到了，已经半夜三四点他到的时候。所以我这一直在想的就是说，如果我有我的工具多好啊，我就可以修好就可以回家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常常我们的信心都是建立在我们的能力上。今天的经文里面48节的上半部，我们看到看耶稣基督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，夜里约有四更天。所以门徒在那因为风的关系，他们怎么样摇他们的船，他们都没有办法往岸靠近。可是这些门徒是谁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门徒里面12个里面是最少有4个是捕鱼的。马可福音的第一章16节到20节，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，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。耶稣稍向前走，又看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。耶稣随即招呼他们，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。所以这12个门徒里面起码有4个是捕鱼的，有4个是靠着这个水吃饭的。可是在那里我们看到，如果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他们的能力上面的话，圣经记载着因为风不顺他们摇橹甚苦。这四个靠海吃饭的人竟然没有办法把他的弟兄们带回岸边。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眼见，有一句话说照片为证。今天早上我们因为比较早出来，我跟我太太在 highway 上面看着开车的时候，那时候天才刚刚开始要亮，那我们看过去那个就是太阳快要出来，那个天空真的是好美，一点红红的，一点橘橘的。如果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一定会说，那你有照片给我看吗？我们没有照片。通常我们都是要，我要看到我才信。有一个笑话，有一个老师跟他的幼稚园的孩子们说，现在圣经已经从公立学校挪走了，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不存在，你们中间谁认为神存在的请举手。有一个小女生手举起来， 老师就跟他说，神不存在了。那我问你，你看见了神吗？你摸得到神吗？那哪里有神？那小女生在那里想一想，她说，老师你有脑，你有头脑吗？ Do you have a brain？ 我说有啊，我怎么会没有 brain 呢？我当然有 brain 啊。那小女生说，老师，我请问你，你看得到你的 brain 吗？老师说，看不到啊。那你摸得到你的 brain 吗？我也摸不到啊。那小女生说，那你怎么会有 brain？ 这基本现在我们常常都说我们要看到，我如果不看到，我不相信。可是今天的经文里面，在48节下到第50节，我们看到，当耶稣在海面上走，要往门徒那里走过去的时候，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他们没有说主来了，还是我们的拉比来了，没有，他们以为是鬼怪，就喊叫起来，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，甚是惊慌。门徒们看见了，他们看见了耶稣基督走在水面上，要往他们那里走过去。他们以为是鬼怪，他们吓得说完了，我们连船都没办法靠岸，因为我们怎么样摇都没有办法，都没有办法到岸边，风浪又大，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死了。那不光是那个时候，后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复活以后，他对门徒们显现好几次。约翰福音的20章24节25节记载，就是那12个门徒中有一位称为底士马的多马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他都没有跟他们同在。那些门徒对他说，我们看见主了，多马却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我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我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今天许多人的信心的根基是建立在我们要看见，我如果不看见，我总不信。多马并没有想说他的弟兄们为什么会骗他呢？他跟他们在一起3年了，他可能会有一些人他不相信，可是他总会有几个他一定相信的吧。可是不是，多马说，我非要看到。到后来我们都知道，耶稣基督又再次的显现，他对多马说，来，把你的指头探入我的肋旁，用你的手探入我的，把你的手摸我手上的钉痕。然后多马并没有去做，他就说，我的主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对他说，对多马说，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信心的根基不能只建立在眼见上。那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是可以建立在我们经历上吗？应该可以吧，因为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我们大家应该听过 George Mueller， 穆勒，他是一个在祷告上面非常有能力的一位弟兄。在 George Mueller 有一次要来美国做布道会的时候，还是在美国宣教的时候，在 Nova Scotia 那边海上起的大雾。那船长对 Mueller 说，你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如期到达。我们没有办法到，因为雾太浓了。我们仪器不知道我们往哪里走。那边有很多礁石，我们可能会撞上礁石，我们可能要这边停到雾散了我们才走。就 Mueller 去祷告。他那个船长也要，当那船长也要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 Mueller 已经祷告完了。他对 Mueller 说，那 Mueller 对那船长说，你去开船吧，神已经将这个雾挪开了。就那船长上去的时候，那雾果然散了，他们如期的到达。那 Mueller 是怎么样子可以在那里对那船长说，那雾一定会散呢？好，他40几年，神从来没有耽误过他，神一直都与他同在，他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？在那个之前，有一次 Mueller 在他的孤儿院的时候，在那孤儿院里面，他们没有饭吃，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没有饭吃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当孩子们坐在那里在等着要吃饭的时候， 穆勒叫他们祷告，带着他们祷告。他们不是祷告求神说求神供应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做的，穆勒带他们做的是谢饭的祷告。没有食物，不知道在哪里。就在他们祷告完毕的时候，有人来敲门。里面有一家，这城里面有一家面包店，他们很像罢工来的这样，所以他们多了面包，他们不知道哪里去，不知道往哪里送，就决定送来这个孤儿院。过了不久，又有人来敲门，楼下那在路旁有一个送牛奶的车子，车子抛锚了。如果牛奶那时候不像现在可以放冰箱，会坏掉。那刚好看到孤儿院这边，就送来给他们吃了。当他们还没有食物的时候，穆勒就带他们做谢饭的祷告。所以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可以是在经历上面，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信心的根基完全只是在经历上面吗？在今天的经文上面，51节到52节，当耶稣基督到了他们那里，上了船，船就止住了，门徒们的心里还是十分的惊奇，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心里还是愚顽。他们经历了，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经历的是什么。而且那个时候并不是第一次耶稣基督平静风浪。早在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到41节，那时候风浪更大。那时候记载说船都要翻了。门徒很害怕，耶稣基督那时候与他们同在，在船头上面睡觉。门徒叫醒说：“拉比，拉比，我们要死了，你不顾我们吗？”耶稣基督起来斥责了风浪，风浪就止住了。所以门徒们已经经历过耶稣基督平静风浪的事情。可是如果只是靠经历的话，这一次的经历不完全相同欸。上一次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，这一次是耶稣基督吹逼，就只有他们自己在船上而已。另外呢，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，耶稣基督赐能力给门徒们，让他们能够医病赶鬼。耶稣基督自己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个人，可是门徒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所经历的是什么。如果这一位主能够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个人的话，这些风浪算什么？如果这一个主能够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那5000个人，只是想要肚子填饱才来到他那里的人，这一位主会怎么样对待那跟随他的人？他们心里不明白，心里非常的惊奇。所以我们的信心能够因为我们的经历而被建造，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心的根基不能完全依靠我们的经历，因为常常我们的经历都不是一模一样的，常常当我们经历过了，我们就忘记了。那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信心的根基一定要是主自己。当耶稣基督往他们那边去的时候，第五十节的下半段，当他们以为是鬼怪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连忙对他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所信靠的神是赐平安的神。耶利米书的第29章11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盼望。”神是赐平安的神。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也记载，当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对门徒们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”耶稣基督知道，当他去到父神那里以后，门徒们会经历许多的困难。他对门徒们说：“ 他把他的平安留下来给门徒们。这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也是今天神对我们的应许。主耶稣基督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呢？有一个故事是讲说，有一个国王，他有一天想要叫人家画一幅画，就是这个平安的画。所以他说，谁如果能够画一幅画，就是能代表平安的话，他就会给他很多的钱。所以可想而知，在那个国里面，很多画家，不是画家也好，都拼命的在想说他想要画这一个怎么样能够代表这个平安。但你看到这幅画，就想到平安这幅画，因为如果说王选中这幅画的话，他你就会得到很多的钱。这最后有两幅画，就是最后这两幅画，王在那里不确定要选哪一幅。一幅画呢，真的看上去太阳高照，天空无云，就一副很安详很平安的样子。那一幅画你一看你就觉得好舒服，一看到你就想说，哎呀，这个就是平安。可是有另外一幅画，那个王也不确定是不是要选那一幅，那幅画却是之前那幅画的完全的相反。那是一个乌云满布，很像还下着大雨的，是在瀑那个画的背景是个瀑布。你可以看到那个瀑布，你几乎可以感觉到那个瀑布的水是这样子多么大的这样子流下来。可是，在瀑布的旁边有一棵小树，在那个树上有一个鸟窝，有一只鸟安详的坐在那里孵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是那第二幅画的平安。虽然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，虽然我们在世上会经历到这个不对那个不行，可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说，他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。这个平安不是风平浪静的平安。我们当中或许有一些福音朋友们，我不会在这里站在这里跟你们讲，你信了主以后就会一帆风顺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可是主耶稣基督赐的平安，是呢，在不管这个瀑布的水有多急，不管这个天有多黑，不管这个雨有多大，那一只鸟还是安详的坐在那里孵它的蛋。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平安。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他常常几次的跟门徒们显现，他每一次跟门徒们显现就说，愿你们平安，愿你们平安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所追求的只是从神那来的平安而已吗？使徒保罗对我们说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，不光是那平安而已。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，是他的生命。今天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：我们要神赐的福吗？还是我们要那赐福的神？最后我想要看一下信心的行为，在今天的经文第53节到56节，使徒雅各也对我们说，在雅各书的第二章第18节说，必有人说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在今天经我们也看到，当耶稣基督跟那些门徒们到了格尼撒勒的地方，一到了岸，众人认出是耶稣基督以后，就跑遍那一带的地方，在他们带着所有有病的用褥子抬到那里，凡耶稣在基督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，求耶稣基督只让他们摸他衣裳的水子，摸着的人就痊愈了。其实圣经里面有记载，另外一个摸耶稣基督衣服痊愈的，是一个患血肉的女人， 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记载着。耶稣基督怎么对他说呢？耶稣对他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疾病痊愈了。”耶稣基督说：“你的信救了你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所追求的，我刚说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：今天我们要找的，我们要追求的是神赐的福吗？还是那赐福的神？神将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，把那生命赐给我们。我听过，你们大家都知道逾越节吧？就是当摩西神降十灾啊，透过摩西降十灾在埃及的时候，那第十灾，神对摩西说：“你去跟法老说，凡投生的都要死。”可是对以色叫他去对以色列人说：“你们去。”宰一头羊，把这羊的血抹在门楣跟门框上。当我来的时候，我必越过你们的家。如果说你有一点想象力的话，请你试想，如果今天你在埃及的，今天是你在埃及，就是逾越节那一天。今天有两个女的，两个妈妈，一个妈妈杀了羊，把那个血涂在门框门楣上。他非常的相信没有事。另外一个妈妈也杀了羊，他也把这个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，可是他一整夜都不敢睡觉，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我请问一下，第二天哪一个孩子死了？都没有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是他们的信心大小，是因为主的宝血，是那逾越节羊羹的保险，也就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保险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：“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”我们当中有一些福音朋友们，你们今天在这里，绝对不是一个偶然。或许你不是十分的确信，可是我告诉你们，这是神对你们的应许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们，你愿意凭这个信心跨出这一步吗？得救的不是信心的大小，得救的原因是因为神羔羊的保险。我们在座有许多信主的弟兄姐妹们，你可能会觉得说：“主啊，你不知道我现在经历的是什么。主啊，我现在所面临的，我所经历的，比那时候门徒面临的这些狂风暴雨还要大。我家里有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。我的老板叫我做这个，做这个，做这个，做这个。不但这样子，你也知道我现在我的身体是怎么样。主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信，但我信不足啊，主。主耶稣基督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，像一颗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：你从这里挪到那里，他也必挪去。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事不能做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或许今天你们的信心真的就像一粒芥菜种一样，可是主说，只要你的信心像芥菜种一样大，就算你对这座山说移到那里去，它必挪去。这是主的能力。有一首诗歌叫《我心灵得安宁》。我们今天，我们的心灵里面有安宁吗？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他对我们说：凡信靠他的，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他将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， 叫我们不但得到生命，还要得到那更丰盛的生命。今天在世界上有许多的压力，李秀全牧师说，当外面的力量比里面还大的时候是压力，当里面的力量比外面还大的是能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真的能大声的宣告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吗？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学习这一段的经文。主啊，也恳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，主啊，你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你是那说有就有、说是就是的神。主啊，你所说的，你从不后悔。当你对我们说，叫一切信你儿子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名的，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主啊，你这是对我们所有人说的。主啊，我们当中有一些福音的朋友们，请你来到他们心中，让他们愿意跨出这一步。不是他们信心的大小，主啊，而是这宝血的医治，这宝血的拯救。主啊，也请你让我们带领我们这些已经信主一段时间的。主啊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想要对你说，主啊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。主啊，请你让我们抓住你的应许，就是我如果我们的信心像芥菜种一样，我们也能够挪移这个山。主啊，不是我们，而是你的能力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看顾我们，也请你保守我们离去的脚步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